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用心聆听财经界的所见所闻。我们的节目固定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首播，收听节目还可以几点换好礼哦。节目播出将不定期随机赠送 iPoint 领取代码，累积 iPoint 点数可以兑换咖啡还有各大通路的礼券哦。活动详情请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777或者点选下方资讯栏的网址来进行几点兑换，让古怪教授请您喝咖啡拿礼券吧。好，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 OK， 好，太棒了。为什么今天你看我们的标题就知道，我们今天请到一位非常重量级的来宾。节目开始之前他说他有点紧张，我想这个是很正常的齁，就是正常人怎么可能要上节目会不紧张呢？那要么就少根筋嘛，对不对？要不然就搞不清楚一回事嘛齁。但是今天我邀请到这一位真的很不容易哦，算是我非常欣赏的新生代之一啊齁。他有这个很伟大，怀抱着伟大的梦想，重点是他也很脚踏实地的去这个实行，往他的梦想迈进。我真的觉得台湾的未来就靠你们了齁。这样子一介绍他会不会更紧张？他是目前是台湾区制茶工会的监事哦，而且他们公司呢获得农粮署评鉴五星制茶工厂，最多星应该是五颗啦，应该是没问题，对，
没错，
对，五颗嘛齁。那他也是顺德茶叶哦，这个算是这个正式的接班人哦，要来承接整个家族的一个事业哈。那就让我们来掌声欢迎林伯彦。
教授好，各位华尔街见闻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我是来自年产一亿杯四季顺茶的顺德茶叶接班人，我是伯彦，非常开心和教授一起陪伴所有铁粉共度美好的夜晚。
欸，一亿杯齁全部排出来是什么概念啊？
一亿杯的概念哦，
它是不是可以绕比如说台湾几圈之类的，有没有？欸，我觉得
我没有去细算过。
欸，我觉得下次你可以算一下齁，因为下次你出来就这样讲，我们年产一亿杯全部排起来以后可以绕地球两圈，举例啊，随便举，因为我觉得这个数字 我也不晓得一亿杯到底可以排多长，但是确实是很屌的一个数字哦。那当然就是说这个我们今天的题目哦，叫做台湾茶王四季春茶，哇，所以敢自称台湾茶王那不简单啊，而且四季春茶这个是非常受欢迎的一种茶的一个品种嘛，对不对？但不是很懂得茶的人可能也不太理解，但是就我所知啊，像我们常常在很多的地方看到哇四季春茶，我就特别喜欢点。当然一开始啊，因为很多年轻人啊可能不像你，因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长大，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茶，年轻人好像还是特别喜欢喝咖啡。我突然想到一个小故事，就是我在念高中的时候呢，这个跟朋友去咖啡厅，那你知道就是我们在念书了，我念高中那个时候啊，其实我们不太懂得什么是咖啡，然后只是觉得好像到咖啡厅，我们那时候的咖啡厅还是那种不是现在的像星巴克这种，就是那种很古老的那种有钢琴的那一种，然后就觉得哦好不得了齁，这样。然后进去呢我就想说，哎，来这种地方不能点可乐，不能点柳橙汁，一定要来点一杯咖啡，这样。然后我就说，哎，给我一杯咖啡。哇，结果这个咖啡一来，哇，我就想说不得了，这个洋玩意儿齁，一喝哇看怎么跟刚才的林赛那个味道啊，这什么东西啊，这样子。哎，可是现在年轻人慢慢的跟随着这个国外的文化，然后大家也喜欢喝咖啡，不过现在的咖啡是真的好喝了，然后不一样。但是好像大家也有一群年轻人特别喜欢喝茶，哦，像这个手摇饮啊这样。所以，可是我不确定是不是大家都懂得什么是茶，什么是茶原料，甚至知不知道台湾有多厉害。那可不可以一开始的时候啊，先来跟我们聊一下这个什么是茶原料，还有到底台湾有多厉害？
好，首先我要先简单的介绍什么是茶原料嘛。那一般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们会问说，哎，你喝不喝茶？我们就会直接联想到是爸爸在家里泡的那一种茶，例如说阿里山茶、梨山茶，这种才叫做茶嘛。而且我们会联想到，哦，那个是老人茶或者是功夫茶，甚至周杰伦会说那是爷爷泡的茶。对，对，但是其实现在我们常听到的是说，今晚我想来点什么什么微糖去冰加珍珠，这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茶原料。而且现在台湾茶文化的创新与原生，台湾茶到底有多厉害，我就想要跟大家讲个故事背景介绍一下。
对，但是这讲到这个故事的背景介绍，其实之前好像有一部历史剧，对不对？那是不是先从你有没有办法先从这个历史剧来跟我们谈起？
对，近期有一部历史大剧哦，它叫做《茶经》。那为什么叫做《茶经》？就是我们当时台湾光复是约的那种50年代的时候啊，因为南洋茶产地哦，茶园它长期的荒废，那欧洲的市场对于茶也有非常迫切的需求，导致它供不应求这样啊。那当时台湾有大量的生产红茶的生产力，所以不管那时候的品质好坏哦，它一定就是被扫货。
可是为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突然之间就是台湾的茶叶地位好像又被扭转？
对，这比较遗憾哦，是因为那时候因为印度啊、斯里兰卡、这些产地它完全恢复产能哦，而且甚至还超过原本预期的生产量，导致说它全球的这个供应量也超过了稳定度，这时候就很容易出现这种采购价的竞争，台湾生产成本一直到现在都是比别人高的，所以渐渐的台湾红茶就无法在市场上面做角逐。台湾从50年代到70年代哦，经历的从茶黄金这个时代演变成茶狗屎，后来又因为在80年代又重新的崛起了。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最早的时候我去台中，然后呢台中出现那种就是那个盖得很大间，然后感觉又很高档，然后我朋友也带我去，就进去竟然就是卖泡沫红茶，然后一杯很大杯，他跟我说哎，里面还有加珍珠，好像这一股风潮是不是从台中起来，然后现在当然到处都有这些知名的这种类似这种泡沫红茶、珍珠奶茶这种这个叫什么，不能叫咖啡店哦，应该叫什么什么什么啊，算餐饮店，对不对？
对，我觉得哦，这个应该是春水堂啊，你刚刚所说的应该是春水堂。
对，
春水堂我觉得他应该是首要界的 Beatles。 为什么？因为齁，当时80年代的时候，他带起了喝饮料的这个风潮，就是茶汤跟冰块经过雪克器的撞击之后，它产生出来的泡沫，我们就说那个是泡沫红茶、泡沫绿茶。从这边开始哦，你就不会再说你要喝茶吗，而是说你要喝饮料吗这样。
那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好像我们慢慢的比较懂得，就是说茶不一定是坐在那边拿一个壶，有没有在那边磨啊磨啊这样子。但后来是不是也有一些比较怎么讲，这种创新的这种产品出现，然后带领着整个台湾这个茶饮的风潮？
对哦，就是在1983年哦，就是也是在80年代那时候啊，他有一个品牌，他推出一个新产品哦，他很夸张，他风靡全台湾，打破很多所有的销售奇迹，他光一年的销售金额哦，他就破了70亿台币，他是大家都知道的开禧乌龙茶，他选用了茶叶的产地哦，就是南投松柏林的四季春，那时候我们的工厂就叫做顺德制茶厂，那时候就大量生产的四季春茶给开禧乌龙茶，也因为开禧乌龙茶，它带动了很多茶叶饮品的品牌。
所以那个开禧婆婆，那个开禧乌龙茶的那个茶，就是你们供应的、哦？
对对对，没错。
哇，那后来是不是也带起了很多这个，我好像是什么快可丽还是什么，就是很多那种，我印象应该是快可丽，我不确定有没有记错，就是有很多这种所谓的，就是路边有没有三角窗啊，那种很多的这种品牌就跑出来了。
对，因为后来陆陆续续开始很多手摇街边店啊，就像是说他写绿茶专卖店，可是他卖最好是四季春茶这样。那时候又台湾又创造一波新的茶叶新革命，这边也可以说是区分为商用茶或者是精品茶。那一般民众最好区分的方式就是说，在家里坐下来讲求仪式感，并且用这种茶壶泡的茶，它就是精品茶。那如果说啊，它是使用在餐饮业啊，或者是说它是符合经济成本，然后又符合大众需求的，这边我们就可以划分它就是商用茶这样。
那这几年应该还是商用茶串起来的速度比较快，对不对？
没错，那时候台湾商用茶也因为这些品牌大幅度的成长，在2020年光台湾内需的营业额就创下580亿台币的成绩，非常夸张。总店数你知道吗，教授？它来到26000家的门市，不断它在我们的近邻的国家，像是日本、中国、韩国 国甚至东南亚还有欧美地区也开始有一些大量的需求，它每年珍珠奶茶的产业不断的在一个扩展当中，根据国际市场研究机构 AMR 这边推算出来，2027年它就可能会超过43亿美元的成绩，这个商机它非常大。所以珍珠奶茶我觉得它可以算是台湾最具有特色的产品，在很多的品牌的推波助澜之下，或许就有一个品牌它会成为手摇界的星巴克，成为台湾之光。
其实你讲这个有啦， 我是有感觉，因为这几年有很多像那个叫什么 Milk Shop、哦、米克夏啦，还是说我不要讲五十兰这些，因为什么说不要讲五十兰，应该说五十兰啦、哦、因为现在有网友说不能叫五十兰，因为现在没有五十块，所以要叫六十兰，或是像什么米克夏啦，还有那个叫什么六角国际，对不对？然后在国外我曾经也在，好像我忘了是在哪里，关岛吗还是哪里，我就确实看到有六角国际这一类的，可是我觉得好像又少一点点 feel， 就是没有像星巴克一个咖啡品牌打遍全球。虽然说我们的茶饮品牌也确实到世界各地发扬光大，可是好像还没有一个霸主齁一统天下的。那讲到这里，这个茶台湾的茶产业确实相当惊人哦，应该你刚才讲的这个金额2020年是580亿台币，那如果到2027年是整个这个珍珠奶茶产业可以冲到43亿美金的话，哦，那是1000多亿，大概是以目前来看的规模大概是超过一倍哦。那目前你在讲这个茶的这个产业，当然我们更看重是台湾自己的优势，就是整个原料产业嘛。那这个原料产业跟一般的产业有没有什么不同？它是不是也有所谓的，还是一样它也有分上中下游这样的一个产业链？
有的，就是我觉得比较妙的是说，我在看茶经的时候都很有感触，甚至会很惊讶，就是以前的商业模式哦，到现在怎么已经过了一个甲子还没有改变。
一甲子是60年呢，啊，你说没有改，你说没有改变是说，所以如果我现在去看这一部，因为我一直没有好好的把它看完，就是如果我去看那个除了场景是古时候以外，那它的商业模式都还是一样。
对，所以有时候在看一些场景我会觉得哇，历历在目的感觉，戳到我的心里痛了一下，缩了一下这样、哦、就是说茶农他种茶器作给茶厂，然后茶厂再做成成品给贸易商，贸易商再出口给海外的客户，这些是从以前到现在的商业的这个结构基本上是没什么大变动。
所以等于是说我们一般讲的产业结构它没有扁形化啦，对不对？就是没有跳过某一个部分，这样可能有，但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产业链一直维持这样。你自己在这个产业链里面，你觉得你的观察是什么？
我的观察是这样哦，就是我认为说茶厂它最大的责任就是要立即的，就是要判断新鲜采摘下来的茶叶，就是我们所谓的茶青，要抢在第一时间要做成像红茶啦、绿茶、青茶、乌龙茶，同一个品种它就可以做出4种以上的产品，这边是我们常见的这样，这边我们就称为它是半成品，我们就把茶厂就把半成品来销售给中油，中油就会把半成品最后做风味上的调整，例如说它会经过烘焙啊、拼配啊、并堆啊、包装成各式各样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规格，再销售给下游，举凡是说手摇品牌啊、餐饮集团这边、哦、品牌做更多的产品变化，例如说加牛奶之后啊，就变成红茶拿铁，加果之后就变成水果茶嘛，研发出更多种这种风味适合的给消费者这样。
所以这样听起来，你刚才讲说把这个茶叶摘下来，对不对？然后再制作成红茶、绿茶、青茶、乌龙茶，这个其实跟我们电子业晶圆代工的概念其实还蛮像的。
没错，这边就是我想要未来的一个目标，就是我想要打造茶业界的台积电哦。因为我觉得茶产业而已，可能因为它是传产的关系，所以导致所有的商业结构都是非常的封闭的。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资源多，一点都不想跟你共享。我每次在做提防，尤其是因为现在是疫情的关系，它海外的影响非常大，你不再适合做那种单打独奏，这种会非常的显得非常辛苦。
可是问题是，你在讲台积电哦，我想到一个关键是说，因为台积电有它独有的技术，然后呢它周边的产业聚落它可以提供它所擅长的东西给台积电，可是如果在产 茶叶这个领域有办法做成这样吗？
可以，因为台积电它从垂直整合又变成垂直分工的模式在进行制造，我和所有的上下游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我们都是想要让产品变得更好，客户卖得更好嘛，外销到更多的国家去。我认为说台湾就是大家都是在同一个舰队上面一起努力的，这是我最后是希望可以达到的一个目标。
好，但我觉得努力吧，我因为老一辈人说啊，少年人还在做兵乓但是以你们目前来讲，其实你们有很多知名的上市公司都是你们的合作伙伴，就跟上市公司合作来讲其实不容易，因为上市公司毕竟它有比较高度的规范，然后它也有比较多的一些要求，那你们是怎么去打动上市公司让它变成跟你们一起合作呢？
就举例是刚我刚刚提到的开禧乌龙茶嘛，我们要最基本的配合要求是要定值、定量、定价。
我觉得量跟价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觉得好理解。但是值，就茶叶这种东西来讲，它也有办法维持稳定的质量吗？
这边我就要先从定值这边开始说嘛。定值也是分为说风味上的定值，或者是食品安全上的定值。我们不希望你今天喝的乌龙茶跟明天喝的乌龙茶有太大的落差，所以这边我们要透过拼配的方式啊，把一年四季的茶叶去做一个配方出来，这样就可以稳定茶的风味，不会因为季节而有所影响。好，那再来就是食品安全上的定值了，生产的场域啊也要符合卫生安全标准的，而且需要透过第三方验证的公司来进行查核哦。甚至说如果我们今天要出口到东南亚国家的话，我们还是要透过这个清真食品安全认证系统来透过这些认证。
对，那你刚才讲到一个就是说怎么讲叫做拼配的方式哦，一年四季的茶叶这样子。可是问题是因为我不懂茶啦， 我不理解是不是这样，但是一般的农产品不可能一年四季它的产量都一样啊，那这个部分量的部分你要怎么解决？
就是我刚好介绍过嘛，我们就是要把一年四季的茶去做拼配，就是春夏秋冬，那我们就会按照说我春天要做多少，要库存多少量出来，夏天要做多少量出来，所以这边我们就有一个很完善的库存管理计划，这样才可以稳定供货外营，那随时它如果要再加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马上 follow 上去这样。
那这样听起来如果要价格要稳定，我觉得好像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对不对？
对，因为茶叶毕竟是饮料店或者是所有的品牌它最重要的核心，所以一年的采购单价如果太多变动，这会环环相扣到最后一杯出来的成品的价格，这个在成品结构就非常的重要了，这个三个是不可以或缺的。
Hello 各位粉丝们大家好，没错，又要发好康的给大家咯，谢P的台股 APP 呢正式上架咯，想要知道谢P是怎么选股的吗？没时间上课学习没有关系，古怪教授台股 APP 将谢P二十多年实务经验的选股策略完整呈现在 APP 当中，现在呢下载 APP 还可免费获得谢P的选股教学影片哦，请到我们的官方 LINE，还没加入的请在好友搜寻小老鼠 IU178， 在官方 LINE 里面输入英文字母 APP 就可以免费取得教学影片和 APP 的下载连结哦。
那这样听起来就是说你们能够接受信赖，就是以上就是定值、定量、定价。可是我觉得可是我自己听起来我觉得这是基本啊，就你要跟上市公司合作你当然这三个要做到啊，可是跟你们上市合作的上市公司我看是越来越多，所以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你觉得你们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没错，就是为什么能够获得上市贵公司的信赖，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把我们的格局做扩大，眼权放得更远，到超前部署，这样人小心不小的这种态度进去经营，在别人要求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先把一切都已经准备好，机会来了就把握的每一次机会，用心做好的每一次提案，用心做好每一批货。
我先问一个问题，就是四季春茶是不是一年四季都有，所以叫四季春
品种就叫四季春茶
是因为 它一年四季都可以产出吗？
对，它一年四季都可以产出，而且它占我们台湾的整个台湾茶它占了60%以上的产量，
所以其他的茶它不是一年四季都有，我说其他茶的品种是不是 是这个意思吗？
对，因为四季春茶它就是最好用，就是因为它的第一个它产量大，第二个它可塑性很大，它四季春茶可以做成红茶，可以做成绿茶、乌龙茶，它可以经过一些像烘焙就改变它的风味，所以大部分现在首要饮料店就很喜欢用四季春茶，第一个就是因为它好用，第二个因为它比较符合经济上的需求。
哦，那你等于是因为这是家族家里的这个事业嘛，所以你那时候毕业你就马上回来上班吗？
对，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是星期六毕业哦，星期一就上班了，就马上被赶去办公室说你就是这么一个好坐着。我发现我就是坐着坐着，那时候我就发现说我们公司哦只有生产一种原料叫做四季春茶，大家非常熟悉嘛。那我的想法那时候也很单纯，就是我想要当台湾茶王，我一想到台湾茶就想到我的这种概念。而且啊，那时候我爸在做这只有几家客户而已，而且那时候某一家公司哦还占了我们家公司营业额70%以上，教授非常的可怕。那时候我一年我记得可以做到700-800吨的量吧，也就是我年产1亿杯四季春茶，就是由这边诞生而来的。
欸，不过你刚才讲我这边我想到几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第一个，一般先是说70%一个客户，这个其实在我们对中小企业来讲，这是确实有好有坏啦。因为如果我的这个客户他成长，我也很快就成长，因为我就跟着他走嘛。可是大到一定程度，前一段时间就有台湾有公司，就是因为他的那一家客户就占了他至少50%-60%的营业额，结果那个公司跟他叫了一堆货，他也不敢不准备啊，就后来那个客户抽单他就挂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当时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我那时候回来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说这个风险太高了，所以我就去做了风险上的评估跟管理，开始想要开发了新的客户，做自己的市场跟自己的路这样。
可是通常我不晓得，因为我不是二代，我算是这个，我都跟我儿子说你老爸不是富二代，所以我一定要想办法让你变富二代。但我在讲这个二代，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很沉重啦，就是说哦，你来接班，然后你又不能做不好，然后而且还在学习当中，可是你们又看到了一些新的机会，又看到了一些新的这个趋势，那可能也有一些想要引进一些新的管理的想法，像你刚才就在讲嘛，哎，这样不行哦，啊，可是老爸可能会觉得说有什么不行，我们合作这么久了，他又没有什么状况啊，我们就好好的照顾这个客户啊，可是你就觉得说，哎，这样子风险很大，万一这个客户出问题，那所以在这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就是说那你怎么办？就是说你想要做这件事，可是我相信你爸应该也是说，我不知道是支持还是说就放手让你去做，还是说啊，少年郎呢？那时候是怎么的情况？
对啊，就一开始在做的时候，的确会讨论的时候，可能会方向会比较不正确。那时候我记得我刚开始在做的时候，就是打电话，这样挨家挨户的去陌生的品牌这样去开发，或者是我们就是开发一些像中油的茶叶公司。一开始我真的抓不到客户想要什么，在末开的同时，我们要下生产线帮忙，就跟我哥哥他们这样，背后的目的也算是在练功啦。那后来陆陆续续啊，有接到一些客户，但是他单量非常的小，有一些他是正在筹备的饮料店，或者是他是目前有一两家的这种客群，这种碎片型订单，我爸妈就是很不习惯啦，因为他们以前在出的时候都是出一整颗货柜的，那一个月最多可以出到5-6颗柜这样，那对于我们这种一次出一箱货的这种连塞啊缝都不够。后来我就是觉得我渐渐放下只想做四季春茶的这个坚持，发现我的产品线真的太过单一了，就是如果要红茶的话就选择性就没那么高，于是我就开始进口像斯里兰卡的红茶、印度红茶，这些风味很好又很有特色，同时又符合经济效益、符合市场需求的原料进来工厂加工。
所以这中间你也有所转变啊，但是在这当中还有做了什么样子的不同的一些建议吗？
有，我后来第二年的时候就是开始有点心得了，有一些新想法，我就想要聘请提出我想聘请新同事来成立品保部的这个要求，这个真的也劝说了好一阵子哦，因为以前啊我们家族就是家族产业嘛，想要让外部人来一起做事本来就是需要花时间沟通的，毕竟是说你就让人家知道你在干嘛，你的机密是什么都被人家知道，所以本来要请外部人一起来做事就是需要时间来沟通的，所以品保呢后来也是因为劝说来成功了，品保是我第一位客户，那我们也一起把公司所需要的品保制度一起建立起来，让我们可以更安心的出货。接下来呢我又扩编了业务部，我的业务部也是跟我一起这样开车，南征北讨的，也一起吃过很多的闭门羹啊，一起打下了好多案子。我记得每一个礼拜三就是我们吃麦当劳的日子哦，我就觉得 我们记得有一次比较好笑的是，有个客户讲说，以前试茶试到很晚，连 Seven 都没有，你们都还有麦当劳可以吃。对，我就觉得我们老的时候一定有很多咔嚓可以聊这样。
对，那其实这样听起来也你算是也不要说接班啦，就是说接着在公司这个家族里面去努力，也开始有一些成果，有一些成果出来。那刚才听你在讲，就是说很多的想法你也能够去落实。那现在呢，现在你还有刚才你说你就不想搞四季春茶了是吧？哦，那你一开始不是发了一个宏愿吗？要当台湾茶王吗？
对，就是好娓娓道来啦。就是后来我近几年我开始累积到一定的成果，那我公司的产品就真的越变越广，那深度一直在做延伸，已经可以创造出新的自己想要的风味了这样。那对于产品的掌握度也越来越精准，甚至我们就是客户的茶叶顾问哦，让上市柜公司看到我们也相信我们这样。那这个我觉得我是我对我爸的这个最大的交代，要让他按这颗心啊。那记得哦，二代如果要让一代想要好好的接手交给你的话，那就是要让他安那一颗心哦，他才愿意把30年的心血这样交给我们三兄弟啦。那前面累积这些碎片型订单，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成功的养分，我们都很感谢这些客户。好，重点是来了，到现在我一样保有初心，想要当台湾茶王。一想到台湾茶，就想到顺德的这个概念。
但我问一个问题，就是那时候的那些碎片客户后来有变大吗？有变成拼成一整片吗？
有，就是开始有那种开始变10家咯，20家咯，跟我说30家，那现在想要给人家放区域代理的一大堆，我就觉得
哇，
很感动。
哇，那这样子你爸回头来看，当然是不是也就对你当时的决定应该是蛮赞赏的吧？
没错，这就开始会笑了。
要不然你说以前那个送货是一货柜，现在送货一个纸箱摩托车就送了，看了都摇头说啊，咱这好鲜血冲下，咱以前都一柜还有5、6柜，现在骑一个奥托拜就送一卡出去啊，这很差很大。
啊，
但是就整个来看确实也不容易啦，就从你大学毕业一路这样子跟着家里，然后努力做了很多转变，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也没有像大家讲的就是说哎呀二代然后就好像很轻松，人家说什么那个台语叫什么假后奏 king call， 好像也不是嘛。就是其实你还是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那就因为你算是在也真的是在第一线在拼搏。那我就很好奇，每个产业的来我都很想问这个问题，就是疫情跟原物料价格上涨这两件事情。
就是去年还记得是疫情非常严重啊，当然现在更严重了，但是现在好像每天10000例跟那时候的每天30例这种心态是不一样的哦。所以那时候刚很紧张的时候，台湾内需在6到10月影响很大，那每个月业绩在平均下滑 30% 以上了，不好意思。那一些本来业绩就不好的店就直接收掉，像逢甲那些你看就收了一大堆，甚至有一些店家他直接特意让营业额低于50%。为什么？就是因为说他们这样就可以申请纾困了。我也听过说一些海外的品牌啊，直接对供应商直接砍8折的货款，这影响很大。后来也因为10月份过后一波报复性消费把业绩补回来，新的品牌也一直不断的推出哦，甚至开始有一些新的形态，像是云端厨房这些品牌出来哦。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涨价的部分呢。
我觉得近几个月以来你有看到一些部分的品牌，甚至老品牌，他们都在涨价，像你刚刚讲的嘛，50兰变成60兰。这个其实我已经早就神机妙算有预料到了，因为还记得去年的天气很怪，暴雨啊，旱季啊，温度异常，就样样来，那导致很多茶树死掉。那在2020跟2021年，光台湾这边四季春茶产量就减少50%到60%，茶叶的原物料也基本上都平均啊成长到30%左右，不要说茶原料了，就连同啊，这个应该有很多听众的是做纸制品有相关的，塑胶制品相关，人资成本或是运费、海运费这边都一直在调涨，所以品牌迫不得已才涨价。
那这样子你看这样就是说，因为茶本来其实 我觉得是一种小确幸啊，就是说有时候辛苦一天，你知道我们常常就说哎呀辛苦了辛苦了，然后我们就买五六杯茶，然后去请同事啊或是去拜访客户啊，买个珍珠奶茶、啊、哇大家都很开心啊，要不然就是惹得人家不开心就说啊不要强力点得啦、哦、就买个饮料啊，然后或是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办公室人多的时候大家就会拿单子来填啊，哎来你今天要喝什么你今天要什么，那个时间好像是一种对一个上班族来讲这是一种下午非常幸福的时刻嘛，对不对？可是像现在你对你们来讲你原物料要涨，然后对茶饮品牌来讲原料也涨了，纸制品也涨了，塑胶也涨了，人资也在涨，那价格又大涨，可是我总真的不可能去买，诶现在一杯茶好像比一个便当还贵，我不确定因为我比较少在喝，但是那一天经过特别看了一下又吓一跳了，本来想要试看看又不敢试了，那这个未来到底怎么办？
我觉得哦，这就是要看市场的变动啦，因为毕竟是说接下来四月份哦，你看四月份这边斯里兰卡这边又出现内阁大乱的问题，他国家又举负债，疫情停电旱季啊等等的这些问题，甚至说国家穷到没有钱去印考卷让大学生考试，那所以他接下来的茶叶只有茶叶这项外汇可以支撑，他也要涨价，而且也涨到 30% 这么高，所以我推算了这边博彦要掐指一算生气要算，我觉得啦可能在夏天过后吧，可能八九月这边有可能会再涨一波价钱、啊
欸、你知道我最近呢就是有时候会上去看一些那个餐厅嘛齁，然后你知道很好玩哦，比如说诶我看它的价格比如说650好了，然后我就想说诶可是为什么我滑下一张怎么变什么是580，那我就发现诶这个是几个月前的价格哦涨价了这样，然后再确认一下哦 650, 诶结果等到现场一看又变690，你知道吗？就现在涨价的速度太快了。那在这当中我相信你也有一些想法跟规划，那因为我知道你自己除了想要打造这个台湾茶王就茶叶界的台积电之外，我为什么在讲这个之前要稍微笑一下，没有我没有嘲笑你的意思哦，对，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好像觉得太开心了这样。那你自己也有做一些品牌的规划，那这个部分你目前是做什么样子的一个安排？
基本上是说我目前的努力呢还是秉持着打造茶叶界的台积电，还有想到台湾茶就想到顺德的这个方向去做努力哦。接下来我公司已经有开始做一些像品牌的这种销售，那接下来我的公司的产品会延伸到食品方面，例如说像爆米花、冰淇淋这一些哦，这边朝向食品工厂这边去做发展。因为海外的这些需求呢，我也想要把手摇这件事情变得更简单，无论是在茶粉啊或者是说萃取这方面去做发展，让操作这件事情能够变得更简单，它能够控管的因素也变得，例如说像品质可以变得更好，价格变得更稳定。
那你从最上游的原料商到发展自有品牌这个部分，那你怎么把你自己的这个自有品牌的产品推出去？因为毕竟过去你是原料嘛，那你原料比如说你出给连锁茶饮，你出给这个罐装饮料、哦、那他们都有通路啊，那你如何拓展自己的通路？
我现在的通路我尽量也是想要往电商方面去做执行销售嘛，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包装厂，所以本来有的资源就比较多元了。那目前我这个专案已经执行了10个月左右，一开始在做的时候只有一个月只有5张单，我现在搭配活动我一天最高可以到500张单、啊、原因是说我在一开始的第一个月的时候我就聘请了我们家的设计，也开始针对我们的末端的产品设计啊、品牌包装啊、贴文啊这些、哦、产品去做出一些市场上的区隔，自然销售量就会有所成长。那现阶段呢，我也像刚刚所说的食品方面去做延伸。哎，教授，让我偷偷工商一下哈、哦，我下个月会推出像茶风味的爆米花、牛轧糖、乳酪式的这些茶点。那中秋节也会跟这个图文作家做联名的礼盒，到时候也要帮我多多关注哦。
对，那这样听起来是蛮多元的哈、哦。那问题是如果怎么关注啊，我们要去哪里关注？
好，这个时候大家手机拿出来，然后在虾皮的卖场帮我打三尬包，123的3，尴尬的高，尴尬的尬，包包的包啦。为什么叫三尬包？就是因为三尬包啦，它就是三角包、
哦、
三角茶包的台语、
哦、就是
三尬包
哦，三尬包台语三尬 包，就三角形的那个茶包啦，对不对？
没错啦。
OK， 我在想说年轻人取名字取得不伦不类，什么三尬三尬我想到的是什么很瘦啦，啊你来三尬，你来三尬哦，所以你的三尬是三尬啦。诶，那为什么你不干脆就是一二三的三，然后角落的角，那不是更好理解吗？三角包啊，
因为你打三角包的时候，那个搜寻引擎一打下去一大堆三角包，那、你打三尬包至少才看得到，比较明显是我的啊，对不对？
这个有道理哦，
没错，
对，就是说你当然可以取一个大家都知道，可是你那个关键字一下去就被淹没掉，你要再多钱都没用。可是你今天反正我的重点就是你搜寻我的这个名字的话，那自然当然你在搜寻，因为应该没有人会去取这个名字，要三尬包，对不对齁？那这个就好像有一点优势齁。那当然我觉得今天跟这个博彦聊得非常愉快齁，就是包含他的帮助家里转型的过程，还有整个茶的产业的一个想法。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有机会去家里有一些东西可以承接来做，我觉得也不竟然不是一件好事啊，因为他可能也是你要去磨合，你要去思考，你要去转变，然后逐步的成长。因为很多年轻人可能会觉得说啊，老一辈都不听我讲，可是有时候或许是老一辈的他也不是不听你讲，他只是怕你把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对不对？把它给破坏掉。那这时候我们怎么样像你就是在旁边慢慢的去做，做出一些成果来，把这个碎片变成一整张呢？这个
没错，
这个我觉得是不容易的坚持。
对，没错没错，这个要坚持下去。
那当然我觉得未来如果有机会，因为博彦其实在商业这一块也很有头脑，他也做了很多深度的思考啦跟观察。我想说未来如果有机会啊，我们也可以另外就是我们不聊茶，对不对？我们来聊如何帮自己开创一个会赚钱的卖场。诶，搞不好我们很多年轻的听众粉丝，他们有的人搞不好也自己在做卖场，或者是说你要怎么去观察让自己做的比人家更好。诶，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对不对？
对，没错，这边我可以另外再做分享这样。
好，那当然很非常感谢博彦，我们今天这一段呢就谢谢博彦的分享。
对，教授，我这边再给我大概十秒钟的时间。
可以啊，你说。
好，那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这样一直支持我，还有我所有顺德茶叶的所有同仁，然后一起为顺德一起做努力，才有今天的改变。非常感谢我哥哥的支持跟努力，那我们也要一起努力下去哦。
好，太棒了，这就是感恩的心，感谢有你，对不对？这个其实有感恩自然就能够持续的成长。
嘿，各位铁粉们，如果喜欢华尔街见闻，请大家多多按下分享键，让更多人能听到我们用心制作的节目。你们的一个小动作是支持我们节目持续下去的原动力哦，快去分享吧。